我们今天呢，就还是先从台湾最近最值得关注的，因为昨天是杨永明的国际新闻的时间了，所以没有机会呢去关心这档事儿。后来因为我昨天带了萧同文前面五分钟的班，所以在生活同乐会里面稍微谈了一下。那在台北信义计划区 A13。的这宝林茶室，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的案件，当食物中毒到底是食物吃了食物而中毒，还是食物本身有毒，还是食物跟毒是两回事，不知道。那因为它是非典型的食物中毒情况。我们从小到大，就算现在的环境条件啊要好很多，你要知道在过去人类的历史上面吃坏东西拉肚子所导致的死亡一直是人类死亡因素当中的大宗，所以病从口入啊不只是一些其他的致命性的一些的疾病，而是光是肠胃道的疾病啊，就经常会带走大量的人命。那对食物本身，我们之所以会用火，会加热，会煮食，这 OK。可是因为宝林茶室本身它。现在去所有呢有中毒症状的人，以他们所点的餐点来看，看起来主食呢大概就是河粉、果条，它同一类的食物，主食大概就是河粉、果条。那这些呢，大概也都不是现场制作的，而是中央厨房做了之后呢再分送的。好，那因为不是现场制作的。他在追踪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比较的对象，就是那除了这个 A13 的宝林茶室之外，那同一批的这些呢河粉啊果条在其他的商店其他的店家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类似 的问题，到底是问题是出在这个呢果条河粉上头，还是佐料，还是就是只有在A13 的宝林茶室的环境厨房里面才出现了这毒素，这些到现在为止事情发生几天了，因为比如昨天过世的这位66岁的两位呢都男性，这位66岁的 男性最后呢也都是急性的器官衰竭，那据说3月19日吃，今天3月28嘛，到昨天3月27前后不到了10天的时间，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而且两位的男性，不管39岁的，或者是66岁的，两位男性都健康。那原来都健康，但吃了之后就变得很不健康。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只要是我到餐厅里面，我怀疑我吃东西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然后我开始出现拉肚子的情况。那这位66岁的这位的男性，哎，他杨姓男子啊，我在今天早上听新闻的时候还稍微记了一下。那这位66岁的杨姓男子，那用餐前都还活蹦乱跳，用完了之后呢，不到12小时呢，开始连续性的腹泻30几次啊，跑厕所。那当然都已经拉到快虚脱了，精神状况是还好，然后看医生，他也看医生了，看医生的时候典型的嘛，我想任何情况你吃的东西吃坏肚子拉肚子，好，那就投药先把肠胃呢先稳定下来，那大家都是标准的处理的方式。你说第一时间像你吃坏东西之后会很快的去做检查，就去做这个粪便的筛检，都不太多，如果是小孩子可能会， 大人多半 都不太会，第一时间我们多半 等闲视之，就是啊，吃坏肚子了。坦白讲， 我想这位的 杨先生，他之后的病情呢急转直下，再加上如果不是看到宝林茶室出事了而想到自己也去了，可能还没有这么的紧张，但是当发现的时候呢，病情的急转直下，前一刻的时候呢都觉得虽然拉肚子但精神状况很好，还可以 跟家人说说笑笑笑的，但是呢没多久就昏迷了，然后肝肾衰竭，然后很快的就是急性的器官衰竭，人就走了。那这当然了，对家人来讲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但是没有接受一定要查明真相，好，这个这是对的。所以现在两位的死者家人大概都同意要解剖，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因为这件事情所引发的恐慌我认为非同小可，因为台湾的外食比例非常高，不要说它在信义计划区，那已经是台湾的曼哈顿区，能够在那地方开店的，不管你开哪里，那个大概每一个 店家总有点字号，总有点品牌，那生意的状况大概都不会差，在那地方呢，只要你一两个月生意不好，大概就能出去了。那个淘汰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不会有人在那个地方做困兽之斗。就是我进来开店，开个两个月，生意起不来就知道没有中呢，就会赶快走。所以呢，只要能够活得下来，生意大概呢也都不差。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开店。开指标店，那来这个地方的消费者直觉上面都会觉得，不管我哪怕只是到这些的许多的琳琅 满目一栋一栋的百货公司的地下街美食街，我仍然主观上会认为我到了一个台湾最繁华地方的美食街，我还是会有做高档消费的感觉。因此对于消费的 quality，对餐饮的 quality， 你会不太设防，你会觉得不太会有时候，所以到那个地方去消费的时候，你心里面基本上面大概谈谈生意啦，中午啦跟朋友聚聚，因为周围 反正重伤云集嘛，101呢一直这么大一根在中间，那个中午呢是上班族呢消费聚会的场所。好，但是他就出事了。那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战区，也算是一个知名的店家，它出事了之后呢，我们才发现就循着传统的食物中毒的脉络去追踪的时候，地方政府如果它真的是传统的食物中毒，就你常听到的什么一些的痢疾杆菌啊，什么困难肠梭菌啊，类似这种，或者是在一些的超商的茶叶蛋里面啊，在过去呢容易检测出来的一些的会让你拉肚子的这些的菌类，如果是这一类的，地方政府的检验室是办得到的，可是这一次，地方政府的检验室办不到。那他到底是个啥？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用猜的。对，今天所有的媒体的头版头啊，台湾的媒体呢都在讨论这件事儿。那卫福部现在用推测，那这个就麻烦。你要知道它发生在台北市的首善之区啊，可是台北市的卫生单位的实验室也没有能力去验证完，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性的非典型的食物中毒，我验不出来。因此卫福部到现在为止对这件事情也是用推测，因为会在12个小时之内呢发病急速恶化，现在两人死亡，还有4个人是重症啊。那这个叫做呢米酵菌酸怀疑啊，你看到我昨天有稍微提到过，这个叫做米酵菌酸。卫福部呢昨天也开始在推测，兵推啊，大家都用推，现在是食物中毒推，那不是兵推是毒推。那 卫福部的这个毒推呢，推呢告诉你说有可能是米酵菌酸，可能性 是高的。那因为大家吃的都东西里面呢，炒果条、滑蛋河粉，或者炒果条、香兰叶果汁、滑蛋河粉、炒果条，那这里面比较共通性的就是果条、果条河粉是几个？从3月19到3月23的几位的这个店。几位的就是说食物中毒的用餐而有类似症状的，那集中在3月19到3月23，3月23之后就爆了嘛。那3月23个案是1999通报之后呢，3月24之后呢这个宝林茶室呢就打烊了。所以在打烊前的时候，3月19到3月23，你有去用餐的，你还是要留意一点，因为你都还有可能呢在危险期里面。好，那用餐的人呢，年纪大部分啦，除了一位11岁的男童跟家人之外，其他的呢都是分布在30几、40几、50几、60几，大概跟附近的那些的工作的族群的调性啊，大概是吻合的。好，那大家呢吃这东西的时候呢，好像以前谁有听过什么米酵菌酸？而且你想发酵这玩意，这东西很会让人 confuse 的原因，就是说，当我去一个吃素食，荤素的素啊，去吃素食，那个人大概多少是有点健康概念，总觉得是在追求健康的，你在精神上面你会呢更不设防。第二个，如果说大家讲到米酵菌酸，那是在这米类的制品谷类发酵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毒素。这对一般包括我在，或者说一般就包括我，像这种的，像这种的无知的普信男，那你想说发酵东西，那都好玩意儿啊。我们通常在告诉大家说呢，发酵的会拉丝的。那个呢基本上对健康都好，你会更没有警觉性。再加上因为我们的外食比例很高啊，你在那地方生意又很好，它又不像某一些的外食店面，如果生意不好的店，我会建议生意不好的店你就尽量不要去的原因是因为它容易囤货嘛。如果说它的货呢流动呢是很快的，生意好的店你基本上想就是说他有没有时间呢去好好的处理他的食材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的货转得非常快的时候呢，就不至于会有那种囤货太不新鲜的几天的东西呢堆在那儿。那这个呢，这种的这次呢中毒的现象，所有出现出来的概念都会大家跟原来的健康概念呢出现混淆，理论上面都会让你觉得是有健康概念的，可是他告诉你这玩意儿呢是有问题的。好，那这个叫做米酵菌酸的，卫福部呢昨天呢有提到，就如果检验结果相符，它将成为呢台湾第一起米酵菌酸的中毒案。好，那什么是米酵菌酸？总而言之呢，它在食物发酵过程当中所衍生的肝指数会飙得非常非常高。好，那有一些食安的概念，这边司马仲达有提到，就是说果条会用马铃薯做，马铃薯发芽也有毒，有可能，就是马铃薯的那个芽，马铃薯。马铃薯跟地瓜常常会被混淆嘛，哈，那马铃薯在大陆叫土豆了，那台湾的土豆是花生的意思哈，所以这反正两个人在用语就有点差异，所以你来台湾的时候呢，你就得要稍微的熟悉一点。我前两天去陪家人在路上晃的时候呢，然后买草莓，然后卖草莓的是一位嫁来台湾的大陆配偶，那来很久有身份了，摆个摊子呢，反正到处跑一跑卖水果，看起来还蛮自在的。那 就跟他闲聊，就说：“哎，来台湾习不习习惯了？”对不对？他觉得他很喜欢，他就觉得他在台湾，他玩完全没有一个大陆配偶在台湾，他觉得好像那孤单是每个人要处理的啦。那他讲就是说他在台湾，他并没有觉得他受到这些排斥啊、歧视啊，他觉得台湾的环境是很好的。好，那但是我们在讲就是说，你如果买过啊、马铃薯，马铃薯上面如果发绿芽，如果你要拿来种马铃薯 ，OK， 你就把那个芽呢挖掉，挖一块之后你去种吧。但是吃不要，就丢了。但是地瓜如果发芽的时候，你说啊这有毒。马铃薯呢，发芽的马铃薯有马兜铃酸，但地瓜没有。地瓜发芽是没有毒的，所以不要糟蹋了。台湾的地瓜是好吃的啊。好，那有许多的东西呢，都有可能呢会产生毒素，只是我们呢知道不知道而已。好，那刚讲到就是说这个叫米酵菌酸的，它是米类制品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的一种很罕见的毒素啊。这种的毒素呢，据说只要一微克，微克、啊、不是毫克、啊，毫是那千分之一，就是一cc 的概念，一 cc 叫毫克，它是微克。好，那只要一微克，那就有可能会致命。好，那但是米酵菌酸是啥？我告诉你，你也验不出来，因为一般人你吃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异样。那它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还真不知道。以我们的饮食环境来讲，特别像这种的在百货公司里面还算是知名的店家的店，它会出现这种玩意儿还有点不可思议。好，它不像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谈到的，像在东北啊，东北之前呢有出现那种他们自己会去发酵的那种的那种叫什么，那种叫做老酸面，是啥的，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谷类呢去发酵的，然后带着那种的发酵的健康概念的面，但是里面呢却出现了米酵菌酸。那个米酵菌酸呢，九个人吃九个人通通走了。那在台湾，面食好、或者米食仍然呢是我们的饮食的大宗。你去中午去吃个客饭菜的时候，不太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可是因为我们的外食比例太高，特别你在生活在都会区里面，谁不外食呢？我每天只在决定我要外食三餐还是两餐，通常就这样，就是你几乎不可能不外食。但我们对外食系统的信赖度也很高。其实出现这种会致命性的食物中毒还真少见。不要说食物中，不要说什么米酵菌酸，就台湾的食物中毒。以台湾的，虽然现在夏天快到了，你食物的腐败呀、啊、储存的时间啊、吃坏肚的机会当然比较高。我现在如果会拿到的手上的饭盒，有的时候去露营。那制作单位啊会帮我们准备餐盒，那个餐盒上面呢一定会标注不能过夜，他一定会告诉你几个小时之内吃完，那几个小时没有吃完的话呢就当做厨余处理。但我们大部分都觉得说像唐江龙这种的这么省的，这那多浪费啊，就算是没吃完，那隔个几个小时隔一天之后也还是吃啊，就只要不变味道拿起来我们就还是吃啊。我想大部分都还是一样吧，以前你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对我们的饮食环境的信赖度是够的。可是这一次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米酵菌酸讲的呢口沫横飞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毒推啊，是我们的卫福部的毒推出来的。那为什么都要卫福部出来推？因为这玩意儿 你地方的政府没有能力验了、啊，验不出来呀、啊。以前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啊。好，那这种的就是说呢，独推出来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先消停一下，就是不要大家呢在那边说啊，这个谁去查验的动作慢啦，谁呢进场的时候呢很老大，先放一边，因为毕竟呢这件事情所引发的人心惶惶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只要一点，它不是传统的、非典型的食物中毒。只要是比较典型的食物中毒，你只要不要像唐江龙这年纪，你在台湾活到30岁，你吃坏肚子，你说你不知道，那大概呢，那就真的很小白了。你大概都知道啊，我吃坏东西，我前面吃的东西可能是不新鲜，我吃的时候就觉得它味道怪怪的，我吃的时候就觉得如何，你大概会知道。然后那个典型的症状啊，拉肚子、清肠胃，通常半天一天以后，人或许会虚弱一点，但是呢，通常半天一天之后，慢慢的就 recover 回来。它不会有像这种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食物中毒，然后呢简单拉肚子拉一拉之后你觉得好像已经过了，结果没想到3天以后呢急转直下。那一开始的那位39岁的女性男子，那更夸张了，他很快他吃完了之后呢没多久呢就送马街医院了，之后就没办法了。好，所以呢这起的事件啊，现在2死4重症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夏天到了啦，就是各种的这种的食物类的东西呢，它的风险那都提高了。我相信最近的外食市场呢被打击呢一定是蛮厉害的，这种的粿条啊和的河粉，何况呢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米酵菌酸它多半呢都会出现在这种的发酵类的食物里面，可是粿条和粉会吗？粿条河粉发酵个啥呢？所以其实我还有点怀疑，你知道吗？就是说，就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发酵类食物啊。如果你说像是酒酿。酒酿如果说放久了之后啊，它不是越陈越香啊，酒酿如果放久了之后它是有保鲜期的，那也是呢你要留意的，就是有一些发酵类的米类发酵类的东西，过去我们多半都会认为发酵是好东西，可是现在告诉你说其实未必，它可能是有风险的，而且极少量就可能会要你的命。不要呢觉得吃一点没关系，因为人嘛常常都会觉得好，那如果没有把握，那我吃一点点，可能吃一点点呢，以前呢可能吃一点没事，但如果真的碰到这种呢有剧毒性的，那代谢呢又很差的，它近乎呢就是很强效的这种的神经毒，那你吃一点点的可能呢就要你的命了。但我只不了解，好吧，那如果是米酵菌酸，请问跟粿条跟河粉是个啥关系？谁可以说明一下？粿条跟河粉有发酵吗？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放个啥玩意儿？就是不了解。好，但是问题呢可能还不会太复杂，原因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它都局限在这个 A19 的宝林 A13 的宝林茶室，就是没有大幅的扩散。如果有不同的店家都出现相同的情况，它当然有另外一个逻辑，那你就追上游的供货商是不是同一个？如果上游的供货商同一个，那 bingo， 那大概就要供货商那儿出问题。但是如果都是在这个宝林茶室里面，而同样的就是他们也都是中央厨房供应的，并不是宝林茶室在 A13 自己做的这些呢河粉粿条，那请问你，那为什么在宝林茶室出问题？如果只在宝林茶室出问题，那是在这地方的环境 调味料，还是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米酵菌酸，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而其他的东西到底是食物处理不当所导致的，还是有人为加工的。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就因为只有在 A13 的宝林茶室，所以不要排除宝林茶室里面有人谋不臧的问题，这个呢在追查的过程当中呢都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已经两个人死亡，现场宝林茶室的现场现在需要的不是清洁打扫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典型的食物中毒，甚至怀疑唐香龙怀疑，你不能够排除这种的就是有人为因素介入的可能，因此现场应该是当作犯罪现场一样要封存。我不知道这两天的现场是怎么样处理的，不应该鼓励店家赶快呢去做清洁打扫，做复工的准备。眼前宝林茶室的问题不是这样，而是应该当作犯罪现场一样拉黄丝带要封锁，然后让专业的人员进来做收证做鉴识，那才是对吧，而不是让店家把食物使食材 打包去送验。食材打包送验是我很简单的用食物中毒的角度在处理，因此呢我先呢掌控呢可能呢会被污染的货品。但如果从刚刚的逻辑来看，宝林茶室这么特别的非典型的食物中毒，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可是大家吃的东西呢都有呢河粉粿条，但是河粉粿条又是中央厨房供应，就很怪了。好，这个当然会引起大家呢外食的紧张，外食的恐慌啊，那不要掉以轻心。好，第二个就是说台湾最近啊在谈战争这件事情，反正大家都谈开了嘛。那有在之前上个礼拜在讨论战争税战争费。那昨天呢昨天国民党籍立委赖世葆在质询台湾的，就是说呢主计部门的主计长朱泽民，在问到台湾是不是有暂时准备金跟暂时的外汇管制措施，朱泽民回答说呢没有暂时准备金，不过依据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有预算转换机制，大约是总预算的10%，还不到3000亿。当然这种所谓总预算的百分之十转换为暂时的准备金呢作为动员准备，三千亿听起来就觉得有点荒谬，对不对？你三千亿就想要打一场仗了吗？那不太可能吧。三千亿换算成美元的概念是啥概念？就是100亿美元。那100亿美元要打一场仗，你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那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好，那所有的这种的讨论啊，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大家天天谈久了之后就麻痹了，大家就不知不觉当中呢对战争对炮火就开始准备了。你不要觉得今天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信口开河危言耸听，所有的危机灾难都是不知不觉一开始慢慢的然后很快的就发生了。这是苏启在他的书里面常常引用的，就是危机是怎么发生的，事后大家检讨的时候一开始慢慢的之后很快的，他在讲形容人的破产的财务问题，一开始慢慢的钱不够用，之后很快的就崩溃了，就像是你的食物中毒一样，一开始身体慢慢的虚弱，之后很快速的崩溃。好，那你看呢中国时报呢在讲的呢是 是暂时准备金，可是呢，联合报在讲的是保护暂时通讯中低轨卫星经营。就爱点你 UFO。